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29号，公元2018年9月8号，星期六。今天请收听节目重温，刘汉成谈用中国的古籍和公文探讨对西藏和中国的关系。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第二段。在2016年于台湾举行的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原香港城市大学的刘汉成教授发表专题报告，主题为西藏与中国的从属关系是否存在。刘教授首先厘清了西藏与中国的历史问题，而后以史料分析来证明了中共的说辞自元朝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之荒诞。今天的节目将重温该次演讲的第二部分。在第一部节目中，刘汉成教授解释了厘清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并做了一些背景介绍，提出中共欲统一西藏与日本当时欲侵占中国的说辞非常相似的论点，以及当时中共赞扬松岗环揭发日军行为却不准中国民众做同样的事情等矛盾的做法。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刘教授将介绍第三个论点，究竟谁是谁的兄弟国，进一步阐述中共说辞的矛盾之处。
第三个观点呢，就讲到这个国家名字为 DQ，人类跟动物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差别就是文字。事实上的话，记忆力、语言、用工具这种东西，动物都可以的。动物记的东西就是没有的，只有人类有的，就是文字。然后文字的话，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怎么称呼我们自己。我们用文字写自己的名字，那是最重要的一个情况嘛。你去看日本国，大日本帝国，这个不是汉字，这个是他们自己就这样叫自己的，他们自己的那个招牌就是大日本帝国，我们汉人看得很清楚的，完全明白。至于你看这种他们的教育部叫文部省啊，他们银行啊，这种全部一看就晓得了。还有啊，你去看这个日本人有自己很了不起，我们这个国家是从东方太阳升起的，你从东方升起，东方的意思就是你下意识就是说那个中央是在中国，你是在中国的东方，就很明白的。你看这个日本国的话，你不可以完全说他们是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很明显的啦。你看越南的话，以前是用汉字，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的公文全部用汉字。即使现在不用汉字的话，他们越南其实就是越南嘛。越南这个国家的名字，完全就是表明它事实上是跟中国是藩属也好啦，属国也好啦，兄弟国也好，都很明显。可是这些国家现在中国都不敢说是中国的一个什么应该征服的国家。我们看欧洲有类似的例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就开始侵略啊，所谓侵略了，他叫统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呢，完全就是以前德国的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你去看荷兰的话呢，英文叫做 Netherlands， 可是事实上他们荷兰话，他们自己把自己叫做 Nederland， 德文呢是 Nederland， 事实上是一样的字，只不过是方言不一样。 Nederland 的意思什么呢，就是低地。荷兰国这个国家的他自己叫自己就叫做低地，低的低就是因为他地势很低嘛，都要建海堤嘛，德国是高地，他是低地，所以那个国民就是说他是附属德国的。那丹麦呢，那更不要说了，英文是 DEN， 所以丹麦这个国家呢，就等于自己自称是我们是单人的德国的附属的边区国。可是那个时候啊，希特勒要去统一这些国家的时候，也是全世界都觉得他们是侵略。 你看这个东西啊，我们说的是不是我们的兄弟国，对不对？我们不愿意说他们叫我们是什么兄弟国，可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字，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是一个西藏字，标是一个西藏字看不懂的，一个西藏字母也看不懂的，可是我们就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古以来的兄弟，那很奇怪。你看那我们就要去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不承认他是兄弟国，可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们要强迫他们成为兄弟国，所以这个是基本的观念。
本次研究使用文献的背景介绍，
当然最主要的文献呢，就是《四库全书》啊。清乾隆的时候编修这个《四库全书》，它四库呢就是经史子集有四部，那个时候一共收录了3400种典籍的全文，一共11个字。你看它的那个结构大概就是那样。我们大概最主要的就是啊。看它的那个史部一共分为15类，我们主要的今天有时间的呢只看它的那个正史，地理也没时间看，不过这个西藏问题主要事实上可以看的就是正史跟地理跟史官，就是红色的那个。乾隆修了四库全书之后呢，那后来有人补充的，比如说续修四库全书啦，这个就是中国的那个比较就是有信用可靠的那些古迹，你可以去那边去找。而这个东西呢，大部分图书馆都很容易就是去找出来参考。那这个正史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四库全书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正史什么东西呢？中国这个有这个正史，这个修正史这个传统呢，据我所知呢，是别的民族是没有的。有两个国家呢是有在后来跟随中国那样做，就是朝鲜跟越南。以前皇帝就是每天有起居注，就是朝廷有时候起居注是每天做日记。每个皇帝死了之后，由他的曾经继位的那个皇帝呢，那就是把那些起居注呢，然后把它整理，那就做成实录。就每一个皇帝一个实录。事实上，当时啊，有很多情况下，就是起居注拿来做实录之后，那个起居注就把它烧毁掉。到了后来呢？每朝过后呢，就下一朝呢，把这些实录，把以前上一朝的每个皇帝实录整理一下呢，就变成正史。那很多做了正史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把实录毁。这些就是说是原始资料。做这个正史呢，事实上是不只用实录的，他还参考了奏章、大臣的奏章、圣旨，就是上谕。那清朝的时候呢，都把这些东西都保存得很好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叫《东华录》、清代。藏事奏牍这些东西，就是把当时的奏章跟圣旨原文全部保存得一清二楚。中共政府呢，篡改史著，就是著作，可是还不至于敢篡改这种史料，所以这种史料呢，还是完全是一字不改的，可以安心使用。西藏问题的话，事实上我们只看，因为反正中共现在已经承认了，中共承认就是说啊。元朝以前西藏不是中国的，所以我们只看元朝以后，就是元史、明史、清史稿。那当然了，我们刚才说过了，中国的那个正史的那个规律，就是说每一朝完了之后，由夏季那一朝就是召开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史馆，把当朝的大官那些最出名的学者，中国叫做敕修，敕修就是由皇帝直接下令编修的。中国的正史呢，事实上呢，是从大概梁朝的时候，宋齐梁陈隋，从梁朝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是直接由皇帝直接命令。史记不是啊，我们大概晓得，史记是司马迁收了宫刑之后，他自己关起门来气得要命，自己写的，写了之后没有，不是说得到皇帝正式任命，汉书也不是，可是后来呢是先由皇帝委任，你们这几个。大臣去编这个，所以叫敕修。清朝呢，特别多这种敕修的书，除了这种正史外，还有别的。那我们等会也会看一下。你看西藏历史，最重要就是说，谁也不要相信。我今天要传给你的话，我讲的话，你记住不要相信。OK， 别人讲的话，你也不要相信，因为关于西藏历史这个问题的话，骗的太多了。OK， 每个版本都不一样的，什么东西你自己去查原著。
由中共、清朝、明朝当代文献来分析明朝领土。
我们先看中共的说法， 这个据权，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国内的话，你要看一个权威的关于是说明朝的领土怎么样的，那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其湘主编的《中国历史必读集》，那是最权威的。这个演讲呢，我会用百度做一个背景的资料的来源，百度当然也是中共的东西，不见得这么可信，不过背景资料还是可信的。那这个《中国历史必读集》呢，是被称为史学界中国史学界的两大基础工程之一。我们看这个地图啊，它这画得很有兴趣的。明朝的领土从中共的角度来讲，什么呢？就是外面用白色的就不是中国的，有颜色的就是中国的领土，就是明朝中国领土。可是他也承认，就是说当时啊，这个蒙古的这块，新疆这块呢，还不是明帝国的，以后是中国的嘛，所以当时也把它划进去了啊。可是更重要就是说，你看啊，他是很清楚的把西藏划进去了。西藏是明帝国的，讲得很清楚的。还有更有趣的，满洲也是明帝国的。我们汉人没有还给满洲啊，这个是统一啊。吴三桂是爱国英雄，吴三桂是进了统一的。对他来说的话，满洲早就明帝国了，是内部统一嘛，不是外国的侵略啊。所以这个是中国的说法，权威性了吧哈？可是如果我们看别人怎么说的，明朝什么的，清朝怎么说，我们先看明史。
清朝对于明朝领土的说法，
明史的话，百度也是可以做背景资料。那么你去看百度，你晓得明史是中国政治二十九计等等的，共有332卷，请记住这个数目，332，一共有332卷啊。你看这个结构呢，一共有332卷，从第40卷开始呢，就是讲中国的地理，从地理一一直到地理八。那是讲中国国内的地理，然后下来呢就是有别的东西了，下来到300。那刚才我们不是讲明332卷的吗？为什么就把32卷要省下来呢？有什么原因呢？我们从另外一个来源啊，一个网站是个国际网站，那个是个比较级别比较高的网站，是就那中共就比较不敢去好像做手脚。如果你去那个的话，你下载呢，它是原文现状影印。你看这个是明史309，刚才不是300就没有了吗？那后面什么东西啊？309就是讲，因为那个时候传嘛，开始的传记就是那些功臣啊什么的，到最后的话就讲刘贞、李自成，然后下来什么呢？你看到最后的十分之一，在那个310卷呢，你看310卷，湖广土司，所以就是说他把中国的那个领土呢分成两部分啊，因为大家看到一个是地理的话在前面的，地理是从卷40开始，然后到40多卷是讲中国地理。到了后来土司的时候呢，那是到最后了，310，湖广土司，然后云南土司。云南土司的话，缅甸讲得很清楚的，缅甸是中国的领土，至少这个是明朝的立场。我看这是明朝的立场。就是毫不谦虚，应该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我就讲清楚是我的。缅甸是我的，老挝这个八百就是今天清迈泰国北边清迈的地方，讲得很清楚的。这个就是云南土司，然后再下来呢就是贵州土司，再下来呢讲完土司之后呢，外国一是朝鲜。外国二是安南，外国三就是我们的兄弟之国啊，日本，然后呢琉球，然后再下来呢，你看了明史324、328，就外国从一到八，然后再下来，这个事实上就是把外国分成两组，一个是外国，就是从东边出海跟他们交往的，下面呢就是西域了，西域一。这些是从西边陆路过去跟他们交往的，然后西二、西番、西三，这是西三，乌斯藏大宝法王、大宋法王、长河西乌斯藏，西藏是排在这里，其实是很明显的，明朝讲得很清楚的，西藏是不是我们？西藏是排在日本后面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